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咱们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今天呢有一本书想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请您呢也就这本书呢分享一些您的一些理解和对这本书的一些您的看法。那这本书呢，请允许我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说一下哈，它的书名呢叫做《我可能错了》，当然这是翻译成中文后的一个书名。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来自瑞典的学经济的人，有人把他叫做经济学家啊，他写的一本书。那这个人呢，他年龄其实不大，他是1961年出生的，他的名字很长啊，前面的一个名字叫比约恩。那这个比约恩呢，他1961年出生，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是在去年去世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在他临去世之前把他的人生智慧就是集合在这一本书里面给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和一般的励志书啊，心灵类的书不太相同的是呢，这本书和作者的不可和别人哈截然不同的一个身份有关，因为他曾经呢到森林里面去，到泰国和英国出家了17年进行修行。那所以这本书呢是在今年23年年初出版的，一出来之后呢就是成为了瑞典非常最畅销的一个心灵类的一个书籍，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呢也都有很多非常喜欢它的一个读者。那之所以它能够赢得大家这样的欢迎，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作者他写的非常的真诚，并不是说他写了说我在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啊，去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佛陀的智慧，或者是怎么样教人家怎么样去修行啊，而是把他在每一段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他内心的那种感受，他怎么样从一种迷惘当中走出来，他的每一段经历的所感所悟他都很真真实实的写出来。那这里面的经历呢也让很多人和他有共鸣，因为他虽然是出家，但是呢他后来又还俗了，在他46岁的时候他还俗了，他又结婚了，有个爱他的妻子等等吧。那陈老师我再倒到前面去啊，把他的简单的故事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位比约恩呢他挺有意思的，他是在瑞典非常有名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经济的，一毕业之后呢就到了一个非常也是挺有名的跨国企业，然后还被外派到西班牙。他几乎就是很快差1-2个月就能够当上这家公司在那个海外的财务长，就是一个高管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他才26岁，整个人生像开挂了一样，名牌大学呀，高薪的工作呀，跨国的公司啊，一切都非常的好，可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就不快乐。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件可能别人没有做的事，就是他就在那儿打坐冥想了大概有15分钟，之后他就听到他内心有一个声音说他就想要出家。然后呢他就真的做了这样的决定哈。这里面还有他和他父母的对话也很好玩，一会儿再跟陈老师请陈老师给大家做解析哈。那么他出家了之后他第一段并没有出家啊，他第一段先是背包客云游，到处去过访问的生活，包括到印度啊，他还给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当经济学家，就说他在事业上其实是蛮成功的。那后来呢他在尼泊尔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被女朋友被分手了，就是被甩了，他觉得哎呀人生陷入了一个低谷，那个时候呢他就真的选择要出家修行了。然后他就在寺庙里还是森林里啊，和很多人，他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过着一种群居的生活，那种生活可能和大家认识的一般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总之吧，17年后那么他又听到内心的一种声音说你要该回家了，然后他就遵循他这种声音啊，就回到了他的国家，回到了瑞典还俗了。但是还俗了之后呢，他可能脱离常人，这个我们人类的社会太久了， 所以他可能在适应上有了问题，所以他就得了抑郁症。后来呢，他又得上了一种免疫类的疾病，再很快后来他又得了一种渐冻人症。那么这个渐冻人症可以说是就活不太长了，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去到处演讲啊，接受采访啊，包括这个出书，那么留下了他整个人生的这样的一段有一点传奇的一个经历，当然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启发。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如果你一生只看一本书的话，你就看这本书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溢美之词。所以呢，今天也算是顺便吧，陈老师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兴趣的人不妨呢就翻一翻，或者是到网上，现在资源很多，或者是有一些读书的节目可能很简要的也能听一下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内容。但是我觉得陈老师他这书名起得很有意思，他说我可能错了。据书里面他说呢，这是他听到一个法师有一次可能在布道的时候讲法的时候说的。那他就觉得说，很多人呢在和自己的家人啊和配偶啊吵架的时候，常常认为是我对，我就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把这句话念三遍，说我可能错了，可能会对这个矛盾的解决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陈老师，不知道您觉得是这样吗？把话题抛给陈老师。
是的，对，其实挺有意思的哈。那个第一个点就是书，哎，我觉得刚刚谭玉你在说介绍一本书，当这个书这个字出来的时候，我有点被震了一下哈，就很感慨的，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吧，你要让他拿起一本书好好的读一读，好像还不是那么容易哈。所以我觉得呢，鼓励大家念书，尤其是念好的书，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毕竟书它你得静下心来去读，它跟滑手机啊看视频啊它还不太一样啊，就是那个手机的变化它是比较快的。那我想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哈，就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滑手机的人看这个视频的人基本上跟看书的人他的一些反应不太一样。他可能速度还是快一点，然后你发现他可能还是静不下来哈，一段还没看完就换下一段了，尤其可能有一些这个不符合期待的时候。但是愿意看书的人呢，他可以反反复复的往前往后的，然后你会发现他是一副比较沉静的画啊。我不晓得这个唐宇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所以
没错的，
第一个
很多人的梦想都是说我在一个很美好的下午啊，在一个英式的花园里面啊，微风吹过啊，然后翻一本书啊，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一种人生。
对对呀，然后第二个呢，
少看到了，确实是。
对，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别人这个先生他的人生的经历的确很独特。我相信就是人生的路途走到某一个阶段会想出家的人可能有，可能不一定少数哈，但是真正去实践的可能还不是那么多哈，因为他必须割舍很多很多东西，而且还要可能还要取得家人的这个理解谅解甚至包容还有支持的哈。我也听过有些人他后来的确出家了，但是还是需要家里头提供经济条件的都有啊，因为他住在寺院里头啊，或住在这个修行的地方，他还是需要费用的嘛哈，等等的。所以这个是蛮独特的一个经历，他就真正就是去实践了他内心的这个呼唤哈。但是也很有趣的就是他后来还俗了，
对呀，
然后他这个还俗好像对，好像也还是遵循他内心的这个召唤哈。然后还俗之后，他得到了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病痛的这些变化。我觉得这倒是很值得令人思索。包括他的这个书名叫做《我可能错了》，我不太清楚，或者甚至我会去思考的就是。或许他选择的这个所谓出家的这个方式也可能错了，对吧？
哦，
对对，因为说句很这个，我们在有一点就是医学科学上面的一个基础的一段，这样的一个分析吧。我们也有一些名医哈，他后来就身体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得到癌症哈。那有这么一个医生，他们不只是他自己，他的兄弟，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家族，里面有非常多的名医，那大部分都是西医哈。然后大家针对他得到这个癌症呢，都还蛮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大家都是西医背景出来的嘛，哈，所以怎么到医院去做检查呀？然后应该怎么样的疗程啊？吃什么样的药啊？大家都是专家，然后讨论出来一个很有共识的方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生病本人的这位名医呢，他基本上拒绝了，对，他采取了回归，就是更正常的生活的规律。结果他好了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拿这个 case 呢来想一想哈，跟这个别人的这个 case 想一想，他出家了17年哈，照道理呢，出家他应该是想要追求对于生命的真相有一个更进一步、更明确的一个了解，包括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他在里面可能减少了很多烦恼，对吧？因为他不用去上班了嘛，他没有那些经济上的，哎，我那个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脑的活动哈，他必须思考非常的周密，然后你看投资是风险很大的，甚至他要理财呀，要规划一些财务的投资啊。这都是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前面的，所以他必须思考得非常的周密，来减低这个理财的风险。这个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其实是很大的。然后他整整有17年的时间，他不用再去管那些事儿了啊！又到了所谓这个森林的地方，我相信他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可能都比都市还要干净。
那一定，
是不是应该这样？对，但是没有想到17年后，他竟然开始生病。
其实我也觉得挺疑惑的。按道理是说，你修炼的时候排除私心杂念的，然后理论上应该是说身心都很轻盈啊，没有一些牵挂，好像身体应该会更健康，对吧，陈老师？
嗯哼，对对，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嘛，哈，就他这个案例好像没有嘛。那对，所以事实上呢，我也想起来了，就是我曾经研究过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报告上面说的哈，就是整个地球的变化，它有的时候还不见得你跑到森林里头，那里就特别的咋地哈，比如说某些地区，它曾经可能在大战的时候被撒过一些除草剂，就在森林里头。那些除草剂呢？它那些余毒还没有完全的被清理掉，所以你到那里头去，感觉好像深山老林，但是呢，反而那地方的那个毒素还是挺原始的，它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可能哈。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不是我们单纯的一些想象说那个地方就特别的干净。如果从这个比尔恩的这个案例来说的话，有可能他选择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并没有办法帮助他把他真正的烦恼给去掉，所以17年后他又回到这个世俗的社会当中哈。那可能这个也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他也说了很多的道理，也说了很多这个。不管是读书人呢，哈，或者是各行各业，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所淬炼出来的一个智慧，就是说，你真正心静的时候，你其实不会局限于所谓的安静的环境，你才能够把你的心静下来。 你看那个真正那个功夫厉害的哈，我们看武侠小说也好，看这个电影也好哈，这个他们闭关其实是为了出关，对吧？他们不是闭关为了永远都闭在那个关里面。
嗯哼，
对他仍然是在这个纷扰的红尘当中，他可以求得一席这个心境。我觉得如果他当时找了这个修行方法呢，也能够让他有这样的体悟的话，他可能不需要十七年。如果他又遇到一个高明的老师哈，我想在这个平常的这个都市生活当中啊，或者是一般的素食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他一样能够找得到自己心灵的这个宁静啊，跟身体健康之道。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呢，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请陈老师就一本今年出版的新书《我可能错了》，一位瑞典出家修行的人写的这本书请陈老师做一些点评哈。那陈老师，刚才您说这位作者哈，他选择的这个路可能是他的书名里预示着他认为也许他这个选择不一定对啊，我可能错了，当然也不一定了，也许他觉得每一步都是他可能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呢，就是翻译成中文的话，他在出家的时候赐给他的那个僧侣名字，就是在智慧中成长的一个人。不过您的这种分享呢，让我想到了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另外的一个故事啊，陈老师也和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简短的说一下。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讲的也是一个瑞典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我刚才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瓦西柳斯·祖普尼蒂斯。那么他呢，因为他比较年轻，但是他创办的企业呢，他是一个电信的一个那样的一个销售公司，和很多电信运营商联手，在瑞典的很多个城市都有他的分公司，资产也比较大了，所以呢，他获得了瑞典的一个奖项啊，这个是颁给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在很杰出很杰出的人才能获得的一个奖项，叫做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可以说在事业上他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他事业这么成功呢？就是说他从小的时候，他呢就对一些像气功啊这些东西他非常的着迷。在他记得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带回来了一些杂志，这个杂志里面啊就有中国功夫，那他说里面呢既有高超的功夫武艺哈，也有着很对他来讲五岁吧很深奥的东方哲理。而对他来讲的话呢，他后来长大了以后，他就去到处寻访功夫大师，学习中国的武术，还当然也学习空手道。但是呢，虽然学了这么多功夫，他的内心呢还是觉得他想追寻更深奥的东西。后来他就自己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上网就去搜索，在应该是在98年的时候，他在网上呢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法轮功这样的一个修炼的方法。那然后呢，他读了这个书之后，他就觉得说，哎呀，他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中国文化当中最精华、最有深邃意义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就开始练，他练完了之后呢，也很神奇。他说他的过敏症啊、什么胃痛啊、身体背后的疼痛都消失了。所以说他在等于是说他没有出家，他既在开公司，又把他可能他每天练功吧，他让他的身体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能量状态。然后呢，他也按照法轮功的这个修炼的一些准则，比如说真啊、善啊、忍啊，把这些作为他自己做事以及他公司的一种企业文化，他当做一种标准。所以他就说他做事的时候多考虑别人，所以呢，人际关系也很好，在企业当中，无论是对客户、对自己的雇员、合作伙伴，他都是能够以诚相待，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故事哈。我刚好您将刚才讲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到说，刚才我们说的比约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啊，曾经。也许他要是能够也走这样一个路，或许他也会有了不起的成就哈。不过这只是一个角度了，不知道陈老师您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哈，因为你想，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我们在医院发现也是这样，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哈，有这么一个研究，他就研究了同样的一层医院的同样一层楼的这个病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第十三层他可能住的都是肝病的病人，那他们后来就去研究说这个病人怎么样好得快，除了正确的诊断，然后可能投有效的药物，甚至有些人他需要开刀哈，就是除了这些方法之外，有没有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帮助病人恢复的快一点？那其中就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医生护士的态度啊，很有趣哈。比如说那个医生他询完这个病房，然后跟病人问完就是情况之后，他离开的时候他会回头看一眼，跟不回头看一眼。
哦，这个给患者的感受很大不同是吗？
很大不同。那因为这个感受呢，有的人他病人他就很受到这种感受的鼓舞哈。那有些人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很强，比较坚强的人，他就这种东西对他的影响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病人自己的这个思想，他的个性哈。后来他们就发现呢，这个同样一组医疗人员用同样的方式，然后处理的几乎同样病症的这个病人，他们的预后哪个比较好，而且能出院的比较快，基本上很主要的也受到这个病人本身的个性跟他的思想。比如说比较乐观的人，他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先找一找说，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样的因素我还不够，也的确我可能之前的那个方式那个想法可能错了，我有这个勇气再去找寻更好的这个思想或更好的这个方式，然后很积极的去面对它啊。那这个我可能错的是这个方法错了，而不是我这个人错了哈，这个要很注意哈，免得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这个陷阱里头，那就很惨了。然后后来这个研究就发现说，如果是像前面这种的比较积极的乐观的，然后会去愿意面对然后改进的，那基本上他们的预后都比较好，好的比较快，然后出院的也比较快。那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个性比较消极的，然后生活态度也不积极的，有没有都无所谓，然后我就这样啦，我也没办法啦，那种这种态度的人哈，他一直就沉浸在这个恢复期当中，就医生给他开了刀了或吃的药了，他就没有办法像前面说的那样个性的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吧，不管你要怎么修行也好，你要怎么样那个也好，我觉得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你现实活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你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个身心健康啊，不只是自己得意，你也牵扯了别人啊，除非你真是一个人待在深山老林你不出来了，别人不用伺候你了哈，也不用照顾你了，你凡事还需要牵扯到别人的力量的帮助的话，我觉得在这一点还是多考虑一下，什么方法可以让你身心健康，不用去变成别人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责任哈，这是一个。再来一个修行的另外一个目标，它其实也在追寻，在寻找答案，就是当人必须离开这个空间的时候，因为现在的物理学早就已经证实了空间不是只有一个嘛，那人是不是可能在这个空间他时候到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不是那个是必经的一条路，他要到下一个空间去啊？那如果有，那个空间会是什么样子，你在这个空间做什么样的准备，可以到下一个空间有一个更好的空间的选择，这个是修行的人或想修行的人他们会想要追寻的 这样的一个答案哈。所以，如果不管你选择是哪一种修行，它只要能够满足这两个目标，然后都是比较好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啊，请稍等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线上应该是李先生啊，已经在等待了。我们把电话接进来，欢迎您，李先生。
谢谢主持人好，陈老师好。今天讲到这个修炼修行，我想起了我当初跟大家提过的一个朋友，他爸爸被一个大概是和尚或是修道人讲说，将来我会带走你第二个儿子。当然这种你听到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婚都没结哪来的孩子？可是中途发生了一些事情，他是在中国打日本的时候，有一天胸口中了一颗子弹，但是没死，也没出现任何问题。然后他就说，因为在胸口上挂了一个牌子嘛，因为你知道当军人都会有一个牌在胸口，他那个子弹就挡掉了。但是事后那个人到他家来敲门，他真的就把他这个第二个儿子带走了。可是事后大概几年以后，师父就把他送出来说，你下山吧，你回去吧，因为原因就是尘缘未了。那后来我又想到这个星云大师，他好像是提倡叫做，是不是生活这个什么佛教还是什么之类的？也许有些人就是要到这个世界上去做一些事情。当然，我也听过，在中国内战的时候，也有一个人的外公，他也是碰到一个高人，传授他的医术。那这个医术呢，也是很神奇。他能够治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朋友他因为是外公嘛，所以他有一次有机会他会冲过去，沿着这个当初的讯息去找那个师父，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我是觉得这种修炼修行可能是真的要有缘分。我是想请教陈老师，将来如果想要走这条路的话，要寻求哪一方面的这个管道？当然有人就到庙里面去，可是这种事情其实也是蛮神奇的，有一些奇奇怪怪。像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寺庙有一些大佛像，就是在这个大自然中你会看不出来它为什么几百年它就在那边不会倒，地震也不会垮。像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陈老师可以提一下？如果真想修行，当然这个缘分是很重要。如果不知道怎么走，陈老师可不可以指点一点方向？谢谢。
OK， 好，谢谢。其实这个是大在问，而且是很重要的问题哈。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哈，你走什么路都好，你一定要走正路。如果那个路不够正的话，你走了半天，可能就回头一看，真的是发现还不是可能错了，那就是肯定就是错了哈。所谓的正呢，我觉得就是人心上摆正。我也知道，也遇过一些所谓的带着人修行的方法哈，但是呢，你就会发现里面它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名利情，甚至参与了这个人类社会的一些争夺哈，我觉得那个就是假修行之名在行欲望之实吧，说的严重一点是这样哈，甚至有一些金钱上的一些牵扯，甚至呢我的朋友还有经历过的哈，就是他们就发现这个对于男女之间的这个男女之情啊，在他们那个所谓团体里面这种东西就是不忌讳的哈。那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正途，它不够正。一条正的路，它应该是让你 能够放下你该放下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工作上，你发现了有利可图，但是你的良心也知道那不能图那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很折冲，你会很那个，但是呢，你追寻的老师也好，或者是你读的那本所谓经书也好哈，或指导你的这个方法也好，它能够让你心甘情愿的去放下那个非属于你所有的东西。那它怎么样能够这样呢？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个，它会转变你的身体的变化，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第二个呢，它会让你达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不管是心境也好，或在人世间它出现的一些机运也好，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样的会让人他更愿意相信，当我秉持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符合了这个特点，符合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啊，可以这样的就是去展现哈，去体会。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让你的心很定，它会让你坚持，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出现的考验是什么，你会知道那是一条很正的路啊，然后它会坚定你的信念哈。就比如像刚才唐韵有提到的那个瑞典的另外一个企业家。他坚持的，我相信在他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很多的考验，不管他有没有修行，人基本上都面临的选择，你可以说那是选择，你也可以说那是考验，但是呢，他根据了他读的经书的里面的原则吧，方式方法吧，他做到了一个可能他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方式的锤炼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去看一看哈，看看他们的这个过程哈。那另外一个就是金钱，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我刚刚说的身体的健康，另外一个就是金钱。我记得我在比较早期念书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你要有钱，你就适合修哪一门；你要没钱的，那你适合修哪一门。当时我就觉得很纳闷了哈。我现在想，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今天要教学生。我相信呢，如果我的方法够好，我的智慧够高，那我不会局限在于有钱的学生我才能怎么教，没钱的学生我就教不了了，就变成得要到另外一个宗派那边去了哈。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有你能找得到一种方法，他既不要钱，又不这个就是他教你的时候他不需要收你的费用哈，然后呢他也不挑这个有钱或没钱的人，他都能够去熔炼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相信那个方法方式的境界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我这个人也挺现实的哈，我时间有限，我如果花的时间要去寻求方法的话，我宁可去找那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智慧最高的智慧。这样子的话，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哪怕我可能学的不是非常好吧，但是起码不会太差，因为它是一个最顶级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就是一个方式方法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在里头世界比较宽广吧，然后能够被受到保护的这个范围，这个能量也可能会比较高。这是我做选择的时候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啊，供大家参考。
感谢陈老师哦，也感谢我们听众李先生提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陈老师如果有没有能表达清楚，或者是说还可以再请您表达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来继续的探寻。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也谢谢陈老师。